报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我们聚集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来安静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平常会被周围的环境、被许多的信息所搅扰。主啊，我们知道你曾经告诉我们，那恶者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就是说谎的。主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去拜那兽？怎么样不去受了那兽的印记？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分别为圣归给你？主啊，让你的真光，让你的真道引导我们。主啊，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主。主啊，我们回到你面前，因为你是主，你知道当怎样行。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打开你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基本上把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就基本上结束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最后的一段呢，很匆忙的看过去了，但是呢，没有很好的去分析它啊，因为这一段经文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稍微先花一点时间回过头来看看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啊，后边的这一个小尾巴，里边到底还有什么更深的意义给我们看到哈。那么在第九章呢，从第51节开始，第九章51节开始，路加呢就用了这样的话啊，就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其实这个时候呢，大概离主耶稣受难啊，不知道大概还有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吧。那么，当然，相对于主耶稣一生的时间里边，这是比较往后了。其实，这并不是说，主耶稣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行程。那么，这里主要记录的呢，就是主耶稣做工的重点转移了。那么，在前边呢，就是主耶稣做工的重点啊，到了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当这个西门彼得啊回答了主耶稣的话，然后呢，主耶稣也用登山变相的方式啊来确认啊来 confirm 啊这个彼得的对于主耶稣的这个身份的认知是对的，啊，那么用了这么大的见证来肯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我们信仰当中的核心，啊，这个认识主耶稣是谁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信仰当中的那一个核心，所以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显现。除了摩西、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之外呢，那么由于很多人啊都在评论耶稣是谁啊，耶稣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他不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啊，他也不是。有人说是那先知啊，那先知就是摩西曾经， 预言的啊，将来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哈、啊。明显这个呢，也不是主耶稣，也不是摩西哈、啊。所以主耶稣行了伟大的神迹啊，他自己的宣告、施洗约翰的见证，都在指明耶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救主。所以当门徒认识宣告了这个信仰以后呢，耶稣的这个侍奉的方向转移了，啊，那就是要预备上十字架了。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啊，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往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啊，就是前面已经两次提到了，他要被交在这个。民间的长老啊，祭司长，他们的手中，然后呢，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要鞭打他，羞辱他，最后呢，他要上十字架啊，然后呢，他3天之后要复活，那么他要为这件事情啊，开始这个重点啊，要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了，所以啊，在这个。从59章51节以后啊，可以说所记录的这些呢，都是为主耶稣上十字架和之后主耶稣复活之后啊，福音要更加的广传这些事情来做准备了。那么在主耶稣说到他要往耶路，这个路加说到啊，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首先记录了一个，就是他路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啊，这个然后呢，这里提到了撒玛利亚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到了第10章里边呢，也有撒玛利亚人啊，主耶稣经常用撒玛利亚人啊这些这个作为一个他讲述一些事情的，因为这些犹太人都。对撒玛利亚人是比较熟悉的啊，很少主耶稣提到罗马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之间啊有那种渊源历史的那个矛盾啊，所以路过撒玛利亚村庄呢，这个他们就不接待主耶稣啊，然后雅各和约翰呢看见了，就说要这个。叫主耶稣像以利亚一样啊，从天上降火了，把他们烧了，啊，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啊？你们并不知道，所以呢，主耶稣这里特别强调了，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啊，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去做什么呢？”他不是要去给人类再一个定罪的律法，而是给人类成就一个救命的福音。所以这一个啊，借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对话，对吧？一个故事，撒玛利亚的这个村庄啊，人不接待，门徒跟主耶稣的这么一个对话，再一次。把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目的，和他最终要做成的那个核心信息，就给我们提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是吧？要做成这个救恩了。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福音。要继续广传啊，向外传，要传向普天下。因此，门徒后来的使徒来继续完成主做成的这个福音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训练他们的时候，啊。那么因此跟随主耶稣呢？就是主耶稣训练他们的 剩下的这个时间里边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此，下边就举了三个例子来向我们看明啊，跟随主耶稣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再说啊，这个做门徒需要舍己。这个不是代价，这个是条件啊，这个是做门徒的，做门徒的条件啊，不是做门徒的代价。好，这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57节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啊，我都要跟从你。”弟兄姊妹，这一个话好不好呢？啊，这个人所说的好不好呢？他的心智好不好呢？
应该好，
应该是好的，啊，应该是好的。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有人站出来说：“我要全职侍奉，啊，我要去读神学，啊，我要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真的是求之不得，对吧？所以跟随耶稣这件事儿本来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儿，对吧？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却跟我们今天可能，如果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啊来说我要跟随耶稣，那我们还不欢天喜地啊，对吧？可是主耶稣并没有欢天喜地，啊，主耶稣甚至于没有夸奖他，那，而是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是吧？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回答呢？难道他要跟随耶稣不好吗？
让你自己清楚，你跟随的是什么样的耶稣吧。
要使他清楚啊，这个跟随的是什么样的耶稣？那么，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他是拿撒勒人，他其实没有什么。一次强调了他在世上一无所有，大概我推想啊，大概我推想，其实主耶稣大概了解这一个人，他来跟随耶稣的动机是有问题的。虽然圣经上没有说啊，但是透过门徒，比方说啊。耶稣他的两个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啊，他的母亲带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来，啊，说等到你得了国的时候，啊，叫我的儿子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如果主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大概呢，虽然现在他是一个就像当年的大卫一样啊，被扫罗追杀啊，这个无家可归是吧？到处逃跑。那么主耶稣大概现在呢，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将来有一天他会坐大卫的宝座，对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么，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告诉他，你想把属世的这些荣华富贵、这些高位、高爵啊、权位，
不
要
丢
作为你的追求目标吗？你会失望的。那么，主耶稣之所以拒绝他，原因大概是他的 动机不大对。弟兄姊妹要了解一个问题啊，咱们曾经把这个，这种就是吸引人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吸引吧，我们称为鱼饵效应啊。如果主耶稣接受了这个人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这个人就会在主耶稣的团队里边不断的散发出，比方说叫耶稣夺权啊，叫耶稣做王啊，我们中间要大家要团结一致，要打罗马人啊，他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然后呢，当主耶稣要把天国的这个使命，把普世福音的使命训练给门徒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反对。他说：“我做那些东西干什么？对吧？这个我们要集中精力做我们要做的事儿，是吧？”所以他不但非常难以接受主耶稣对于天国使命的训练，同时呢，他会因着他自己的想法，把这个团队搅乱。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动机不对的时候，主耶稣不需要他来跟随，除非他把他的动机更正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教会之所以难做哈，甚至于教会呢，在方向上走错路，就是因为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人来，我们就都吸引进来，然后我们再用民主的方式。啊，这个让大家表决，那么大多数的人认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么这样一来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主的，这个前提呢，被这些人就给搞坏了，所以。在主耶稣的团队里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宁缺毋滥。啊，宁缺毋滥。虽然这个人想要跟随主，但是他的动机不对，除非他的动机改了，不然的话呢，这个团队就会乱掉。那他就会在这个团队里边成为一个害群之马。那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主就叫他们打消这个念头啊！如果你是想来追求属世的那些东西嘛，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主耶稣给他泼冷水，不是因为主耶稣不想要叫他跟随，而是他跟随的动机不对，对吧？除非他把他的动机改了。然后主耶稣又对另外。好，对于这个57节，弟兄姊妹还有5到58节啊，主耶稣这个对这个人的，和这个人之间的对话，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吗？
我补充一点，
哎。
这个是主耶稣这一段里面的教导，就是说，我是没有定居的人，就是住无定居。世上的话，我是没有财产，我是一门就是专心的为神的这个侍奉，为救赎工作来的。所以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走这一条跟随主的路是一条苦路，要有心理准备。假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关心世俗的事情，把世俗的一些财产什么东西都老是忘不了的话，就像最后主耶稣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世俗的东西要放弃，要专心的跟从主，背起十字架，和他一起走。我补充这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感谢主啊！是的，
这个就倪大哥这个，张老师，我再加一句，就是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呢：“我若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 这个你众人已经可怜了，非常可怜了，但是你比他更可怜，是吧？那就是说呢，那你还不如信别的好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众人为什么可怜呢？就是说不信的人为什么可怜呢？我信讲是真信哈，那就是说不信的人，他可怜就在于什么呢？他失乐园了，就是他没有看到这个最开始亚当夏娃这个在乐园，这个乐园呢，这个你看圣经说这个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像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个就是说主耶稣是富足的，他不缺贫穷的。但是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贫穷了。为什么贫穷呢？失了乐园了，我们永远的生命没有，就等着我们就是地狱的刑罚。那么他为我们成了贫穷，那就是说呢，他与我们认同，这是第一。存于最低的认同，最低的认同就是什么呢？你往高了好认同，对不对？那往高了还不好认同吗？这个吃香的喝辣的，住好宾馆是吧？那你最低的不好认同，你就因这些。这个讨饭的与这些贫苦人认同，那不好认同。你跟他们生活不好生活。如果你生活惯了富裕的话，但他与我们认同，就是他与最低的认同。也就是说，他这个就像刚才张主讲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他与这个认同了，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那我们贫穷，我们怎么因他成为富足呢？就是说他这个为我们成了贫穷。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把他所有都倒空了。他一点没有留下，有耶和华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他都给他把他所有的都倒给我们了，所以因他倒给我们，你成了富足了。那这个富足就太富足了，是吧？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是吧？这个天堂永府是为着你，你在今生得百倍，你用这个钱买不到的东西，在这世上用钱，钱有无用的时候啊。耶稣说钱财无用的时候，他有总有一天有无用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你。到了最后，你得了癌症的话，打什么针都不行，打什么好药都不行。那到时候他就，这个就是，这个诗篇90篇说的，我的罗若强壮可以七，我一般岁数70，若强壮可以到80，但是其中所应夸的都是劳苦烦愁，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人生如一声叹息。他说，对吧？说了很多是吧？这个你使我们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千年如已过的一日，又是昨天的一更，就很快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这个因为死亡临到了嘛，你所有的钱财都没有用了。那么你如果有信心，那这是你最大的宝珠啊，最大宝珠。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大概是35章啊，30章、31章、33章有句话：“我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那这都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说，我们认识了，我们知道这句话的宝贵。谢谢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好，感谢主。好，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其实这个啊，虽然这么短的经文啊，但是里边的内涵呢，却是非常的宝贵的啊。在这里我想稍微补充一句话啊，就是说，刚才尼迪兄也提到了啊，就是跟随主耶稣的这条路呢，是一条苦路。我们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哈。但是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每一位啊，就是苦与乐呢，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反应，对吧？一种感受，对吧？比方说这个苦啊，它是咱们说苦瓜，对吧？这个苦它是一种味道，对吧？尝出一种味道。可是人很怪啊，这个。苦的瓜我们也吃，是吧？甜的瓜我们也吃，是吧？还很多人还专门喜欢吃苦瓜，是吧？那么它的苦不苦呢？哎，他觉得好吃啊，这很有意思的事儿，对吧？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人在世上呢，不管是什么人啊，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啊，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你顾了这个，你就顾不了那个，对吧？那么我们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以什么为乐，以什么为苦的问题，是吧？如果我们以追求物质、追求肉体的享受为目标， 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呢，就成了一种痛苦。如果我们是以追求内心的丰富，追求属天的荣耀，追求得着主耶稣的生命为目标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因着我们内心的丰富而喜乐，我们就会不在乎这些外表的，这个物质上的、肉体上的，那些感受。所以，使我们喜乐的点啊，那个条件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看重属物质的得失，那我们就会觉得十字架太苦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东西看重，啊，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就好像我们去丢垃圾一样，是吧？那么谁还会因为丢垃圾而感觉到很痛苦呢？是吧？我们会觉得，哎呀，幸亏把它都清理掉了，赶紧清理，这屋里脏死了，对吧？把这个垃圾清理出去，我们会很开心，是吧？这个如果我们每个星期的垃圾啊，这个垃圾车不来拉走，我们还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对吧？所以垃圾车把垃圾拉走了，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哇，我好苦啊，对吧？这么多垃圾都给我拿走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但是他能够像腓立比书里边说的，心里边充满着喜乐啊，心里边充满着喜乐。他受苦，他丢弃万事，对吧？甚至于鞭打、坐监、各种危险，对吧？可是他心里充满着喜乐，因为追求的方向不一样了，啊，追求的方向不一样了。就像一个人读书，对吧？他喜欢读书，知道读书的价值，对吧？他就不会觉得读书是苦的。当他有了新的知识，啊，有了新的知识上的增长，他会非常的高兴，对吧？可是呢，如果一个不追求知识的人，你叫他强逼他读书，他就苦死了啊！他一边读书，心里边一边念着：“我的游戏打到什么情况了，对吧？这个今天我还可以到哪个地方去溜一溜、玩一玩，是吧？你看人家都在那里吃喝享受，我却在这里苦哈哈的读这些破书，对吧？因为他的兴趣、他的追求不在这儿，所以你强逼他做这个，他就苦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跟随主。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如果你手扶着犁往后看，对吧？这个如果我们还在顾念着属世的那些东西，对吧？那我们就苦死，对吧？我们在属天的生命里边，我们就没有快乐，对吧？没有喜乐，对吧？因为我们不看重那个东西，属灵生命值几个钱啊，对吧？永生谁看见了，对吧？可是现在呢？我在物质上比别人损失了，你看人家礼拜天啊，去工作了，是吧？拿加班费啊，双倍的工资领到手了。你看我呢，啊，来聚会还得奉献，是吧？我真是苦啊！耶稣啊，你跟随你真倒霉啊，是吧？可是为了永生也没办法，那只好这样做了，那怎么办呢？是吧？如果我们是这种心态来走信仰的道路，那我们就苦死了，是吧？所以这里边呢，主耶稣给我们所建立的啊，是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价值系统，那，所以我们，你像这个第二个人啊，主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那么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当这个对话说出来的时候啊，下边有这个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那么有很多人就觉得不理解哈，就觉得主耶稣这样讲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对吧？哦，人家他爸死了，是吧？这个回去把他爸埋了，再来跟随你，不晚了吗？是吧？你这要求也太苛刻，太过分了，对吧？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下边这一个呢，其实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啊。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啊，和前边这个人一样，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对吧？但是下边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先去辞去我家里的人。 那么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么我们一读到这里来说，啊，在这个不少的甚至在传道人当中啊，流传了一句话，叫做“基督徒属灵人有灵性无人性”。主耶稣是不是就是那种有灵性无人性，信了耶稣都不通人情了？那主耶稣这么说的嘛，是吧？我连基本的人情世故我都不做了吗？是吧？弟兄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路加记录这些东西，是不是让基督徒不去，变成一个有灵性无人性的人呢？
不是的，
显然不是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主耶稣下边的这两段对话呢？是吧？前边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吧？后边这两个提到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神可能耶稣的话，主要是对他们说，就是。你现在去做的这些事呢，意义不大，因为他已经死了。你的话应该去传扬神的国，那就是传福音，救更多的人灵魂的生命。另外一个后面一句，主说：“我跟从你，容我先辞别他的家人吧。”这个就说。你不要这个在世俗上的这种心知意念来作为啊，还是要这个朝前看，为宣传福音啊，做神的这个侍奉啊，比这个都要重要。
基本上来讲，他这两句话呢，是两句俚语，一听就明白。当时，因为这个犹太的社会和我们不同，他有过去呢，他就有这些这个跟随这个他的师傅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伊丽莎跟随以利亚啊，就是这样哈，他回去了哈，辞别一下就走了。但可能这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你的这个家庭的生命，这个群体生命改变了，你这个父母能理解你这样做，因为他也信耶稣的，他有这个生命，那他呢会毫不犹豫的去支持你啊，去走这条路，对吧？但是如果你不走这条生命，没有这个同样的生命，你像中国这个，他这个很看重这个家族的东西，是吧？那么的话呢，他就很难接受这样的话语，就像刚才詹姆士说的啊，这个有灵性没有人性。但是他不同生命，你比如说这个，一五八三年来中国这个传福音的利玛窦神父是吧？他20几岁就来中国了，大概是29到30，应该就是近满30了。他来中国，他在中国他50多岁过世了，在不到60，反正是啊，这个过世了哈。那么呢，他也没有回去，就葬在了北京的车公庄，就车公庄。那他从他这个离开父母的，做了这个蒙召，做这个。做这个神父哈，那么呢，他可能就很少跟父母见面了啊。那他是出一个贵族家庭啊，这个当时在罗马，他是在这意大利，他是个贵族家庭，他爸让他学法律的，是吧？那你以前呢，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叫圣弗朗西斯福亚西西，就圣弗朗西斯福埃西西，大家有一首歌嘛，就是说让我只知清酒不知饮酒，是吧？让我受而不受感戴。是吧？这个宁可牺牲自己，让别人得福分。那他就是，哎，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他给他开了一个店，他爸让他看这个店。后来他当时发了一些饥荒，他把这个店卖了以后，很多钱他捐给这个穷苦人了，因为发饥荒了嘛。他爸就领他到这个当时的一个工会的面前，就当着这个工会这些这个头的面就说，那意大利有这种民间的组织啊，就说。这个我以后再没有你这个儿子了，我不再不认了。那他把上衣脱掉了，他说的，这个从此以后我只有天上的父了。那所以他就出去就传福音了。这个叫圣法兰西斯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 他做那个歌很感人嘛，是吧？哎，尼德登弟兄又把这歌又再根据中国的情况又加添了一下，又改了一下，是吧？让我受不受感戴啊？这个让我爱啊，不受这个不受这个就别人的这个称赞，是吧？只知清酒不知饮酒，是吧？那他写的这些嘛，很感人哈。那这些都是说他生命改变了，是吧？但是我举这两个例子哈，谢谢啊，谢谢大家詹姆士弟兄姐妹啊。
我分享一点哈，不知道对错啊，因为我对，当时就是对旧约里边，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仍然是他所遵循的都是旧约里面上帝的启示。那么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就说，我吃苦，我为了这个天上的，我撇了地上的，好像在他们的传统里头是没有这个吧？那么他的价值观的改变，他对耶稣的认识、对天国的认识、对将来的审判、世界的末了等等这些，那么对当时这个说话的这两个人来说，他可能都不明白吧？因为十二使徒都不明白，认为仍然就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像以利沙了，是吧？跟随着这个以利亚，他至少是想复兴以色列国，是想着，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雅各的母亲，是吧？雅各和约翰的母亲那样的一个见识。那么对待这个，就说我们要背十架了，我们要舍己了。要把地上看成粪土了，等等，这一切的这个心灵里面这种改变，我觉得对那初期的那一代人，尤其是犹太人，他没有这种观念，是不是只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然后就经过保罗的启示，经过我觉得到启示录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完整的神的计划，那我们才能有那种愿意跟随主耶稣，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对我们来说都是粪土。可是对那两个人想要跟随主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心态，我这样认为哈、尤其是保罗后来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就说我知道怎样处高贵，也知道怎样处卑贱。跟随主不一定非得要卑贱，就是我们高贵和卑贱、贫穷和富足，我们都能处。其实这是一个生命，连基督徒也不都是穷光蛋，是吧？就从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一切切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改变了。就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枕头的地方啊，狐狸都游动。耶稣是让我们成为那种人吗？他是不是说后来门徒当然把这句话记下来，是给我们更多的后来的跟随主的人来看，他这就是一个价值系统的改变。其实世界就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虚空的嘛。那若要是没有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要不复活，要没有将来的这个上帝迎娶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啊？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啊的人呢？所以我就想这耶稣说的这个话。可能就是对门徒来讲的，当然也对那两个人讲，也对我们后来更多的神的儿女来启示给我们的。
好，
主要是有这个心智，无论是苦，无论是乐。属地的 属地的一切都不能够干扰，和跟随主的这个心智。所以你有这个吃苦的心智，无论苦也好，富也好，这都是地上的事儿，追求的是天上的，是满足神的旨意，完事的成全神的救恩，轻看世上的得失，这个主要是你的存心是什么？
谢谢牧师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就想起来《约翰福音》里面记得啊，就是主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就是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然后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就见证了，他说啊，就是有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我看见了就。啊，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就跟随了主啊，然后跟随主的时候就是安德烈吧，应该，然后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然后最后这个安德烈和另外一个圣经上没提名字呢，就跟主耶稣住了一晚上。然后他们住了一晚上，马上就知道了啊，安德烈兴奋的不得了，就找见他的哥哥彼得，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然后这个就又。这个彼得，然后主耶稣就说了，就是啊，你是彼得啊，你的名字是彼得。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找着这个腓力啊，然后腓力一见到也马上就兴奋的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啊！”然后这个主耶稣到了拿单也，拿单也正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主耶稣也是就呼召了这个啊拿单也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他这个主耶稣呼召的这第一批门徒，他们虽然都有软弱啊，也有时候真 C 位大 C 位小啊，然后这个就在好像很有在人看来好像有很多属血气啊，属这个世俗的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啊，刚才那个张妈妈也分享，就是这个心很重要，就是他的心他是期待着一个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吧，就是知道自己，你像彼得也是看见主，就是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啊。他知道，就是说自己生命有这个软弱，然后知道自己生命有这个需求，知道自己不行啊。他期盼着一个生命的主，他期盼着一个救主，弥赛亚不就是救主啊？就是他期待着拯救的啊，所以我觉得第一批门徒他们可能都是有这样的需求啊，就是盼望弥赛亚，然后盼望着遇见弥赛亚。那么主也呼召的第一批门徒，肯定也都是这些心里有盼望的，就是不完美。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软弱，但是真是啊，就是主能够用他的爱来吸引他们，主能够用他的大能来改变他们啊。所以这个跟随主的动机确实很重要啊，就是追求的如果是为着。吃饼得饱的，所以最后看见遭遇的苦难，因为要进入神的国有许多艰难嘛。然后这个艰难是外表的，但是心里面的那个喜乐，就像保罗所经历的那个喜乐啊，然后这些彼得后来生命被主翻的所经历的这个喜乐，他不是用这个，不能够用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来形容，没有办法，因为其实。永生就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心盼望的就是永生，盼望的是这个心灵得满足，这个心灵不能够比除主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得满足，所以这个心灵苏醒可能这是跟随主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跟随主的动机可能都不是特别对啊，但是真是遇见了弥赛亚，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那就心思意念都被改变，那原来都是死人啊，所以这里面说的是让死人埋葬死人啊，所以就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死人啊，在神面前是死人啊，就是表面上是活着的，其实是死人。但是神的道啊，神的福音啊，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爱有能力来吸引、来呼召 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心啊！感谢主。
好，感谢主啊！这些真的都是非常宝贵的，咱们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哈。我看啊，这里莹莹姊妹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追随主耶稣是当下最艰难的决定和牺牲，是优先次序、完全转移的决定。是的，感谢主啊。那么这个转移呢，优先次序的转移，其实是一个信仰对象啊。转移了以后，对于我们身份的认知和它所带来的追求目标、价值系统、责任次序哈，这三个问题，这三组的对话呢，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追求目标嘛，是吧？你跟随我，你干嘛？你为什么呢？是吧？如果你以地上的东西作为你的目标的话，那地上你是得不到的啊。跟随耶稣，你地上是得不到的。那么，其实并非说啊，地上的东西完全没有啊，这个只是主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他，就是你追求地上的东西啊，这个是。这不是福音来跟随我，你最终要得到的，啊，你要得到这个，你会很，你追求这个，你会失望的，啊。那么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一无所有哈，主耶稣，他说，你们要看世上的人啊，这个他们追求这个属物质的东西，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追求属天的东西。那么属世的东西呢，够用的，神啊，这些东西都知道。他都会给你的，所以我们不是以追求物质发财啊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神也不会让我们缺乏，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体上啊要看到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它关键不是说我们得不得着，不是贫穷富足的问题，是我们要追求什么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任凭死人买死人啊。你去传扬神的国，这个里边呢是一个生命的价值问题，是吧？死人买死人是这个第一个死人啊，是指的灵性上的死人；第二个死人呢是肉体上的死人，对吧？任凭灵性上的死人去埋葬他们肉体的死人，他们都是死人。那么下边说你去传扬神国的道啊。因为神国的道是救命的道，对吧？也就是说，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并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那而天国是能够解决死亡问题的。那么这里边呢，就给了我们一个价值的区分，对吧？就是这个，就像一个有治病的医生，对吧？他可以绝对治好这种病，可是呢？我们却在那里埋我们的死人，让死人埋我们的死人，我们却不去看医生，对吧？所以这里边呢是一个生命福音的这个价值，它的重要性，对吧？这个关系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辞别自己的家里的人，是一个人的责任的优先次序，是吧？这个辞别家里的人是一套客套的东西。是吧？可是拯救人的生命却是一个永恒归属的价值问题。所以耶稣说：“你顾及这么多啊，这个面子上的东西，是吧？属世的这些责任的问题，那么你的先后次序就乱了，是吧？所以你要往前走，要听上帝的话，要执行他的使命，专心做好这件事儿。那你一天到晚。”这个往东看，往西看，往后看，这人评论，那人说你，你都，都去听啊，都去做，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人扶着犁往后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用犁耕地的这个动作，是吧？ 那么犁不需要你用力的，那是牛在前面拉着，是吧？你只管掌握它的方向，是吧？这个垄沟犁出来的这个垄沟，它是要直的，对吧？如果不然的话，它不就乱了吗？是吧？所以你要专心的，往前看，是吧？完成你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是有价值的，其他的那些责任其实没什么用的。所以所谓的有灵性无人性呢，这个是混乱天国的道所这个混乱我们的价值系统所说出来一句不应该。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边，尤其是传道人的圈子里边，在这里，说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好像很有哲理的话，不是这样的，对吧？灵性是很重要的，这个先后的次序我们要知道。人性的里面，所谓的人性的里面，就是这些世俗的东西，是吧？这个家长里短，是吧？客气爱面子，这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主耶稣并非说这些东西，这个不去进这些东西，而是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啊，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这个关系的次序、使命的次序，我们弄清楚了。主耶稣并非不让我们，去做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对吧？这里就是说人情世故这些东西，所谓的人性啊，就是这些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它不重要，它是次要的东西。因为你在这里边再怎么做，你还是要灭亡，对吧？再怎么样做也没有意义，是吧？那里有更重要的意义，是吧？这是我们要看啊，跟随主耶稣。当然，我们接受主耶稣的这一套价值系统，这是用信心来接受的啊。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的。如果我们真正接受了它里边的价值系统的时候，我们抛弃那些东西呢，就不会觉得太痛苦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没价值的，是吧？相反的，我们会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价值系统里边，而感到喜乐和满足。好，有关这一段，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分享吗？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跟随主耶稣，这个苦不是自己去找苦。有些历史里的有很多基督徒，他苦行僧思想，他说越苦越是爱主，他自己是睡铁床、打鞭子，甚至于这个睡马路，所以这种就是极端思想，也是不对的。这个苦是为着主的缘故，像保罗这样为主的道去争辩，所以这是这个受逼迫攻击，他一吃这个为主受苦，不是自己去找苦吃，所以有些基督徒他越苦越好，越苦他自己。自己去这找的一些不该受的苦，些极端思想。
是的，有一些时候啊，有一些基督徒以标榜自己能受苦，其实这里边呢，或许可能啊，还隐藏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觉得你看我厉害，是吧？其实我们这种苦或者甜啊， 这都是我们里边的价值系统，它来决定的。这个我还是说啊，如果一个人以追求知识为他的价值，很优先权的话，那么他放弃了很多，人家去应酬喝酒，他不去，是吧？人家去看电影，他不去，是吧？叫别人看来，他好苦啊，是吧？就像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经历啊，那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那么我去所谓的勤工俭学吧，去做清洁。那我那个清洁公司的老板啊，就来跟我有一段小对话啊，他说：“Daniel，他说您抽烟喝酒吗？”我说不。啊，他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嘛啊，我说不，他说你的生活很 boring 啊，很闷的是吧？很没乐趣了，对吧？其实，他完全不懂得我的乐趣，是吧？我知道他的乐趣，啊，所以我放弃了他的乐趣，而我抛弃他的乐趣，我一点没觉得苦，是吧？相反的。我却觉得他活得很苦，是吧？他有更多的、更大的喜乐，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吧？他自己有多么空虚、多么可笑，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还觉得他的生活比我的生活要丰富多彩得多，是吧？其实他根本不明白。所以，如果我们的价值系统跟他价值系统是一样的。那么他在那里享受，我们没有在那里享受，我们就会觉得苦。我们的价值系统和他的价值系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一点都不觉得苦，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弟兄姊妹，关键不是我们外表上啊，我们受所谓的受什么苦，其实我们的内心里边价值系统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同意詹姆斯想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彼得说呢，就是说，当你若为主受苦的时候，彼得说你要欢喜快乐，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身上，所以你要受这样的苦楚，为这个主受这个冤屈的苦楚，你还要欢喜快乐。这个如果你不能欢喜快乐，那可能就不是为主受苦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在你身上。他也说前面，如果你不要为这个好管闲事啊、挑拨离间、说闲话等等受苦。是吧？那你自己找的是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有三个情况啊，令我们受苦。一是魔鬼要攻击你，因为保罗说，凡在世上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所以他这个八福也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他说以前的这个义人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所以这个八福中最后这个呢，这个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后来又加上我刚才说这些，它是个双福。那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吧？这个罪恶世界让你受苦，是吧？那人都追求这些，你不追求，是吧？这个那人都在比这些啊，比财比富是吧？那你不去像他们一样这样追求你，他就说你这个彼得说，你看他看你们不跟他们同行那放荡之路啊，就还反以为怪是吧？他说到你们要喜乐是吧？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嘛。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里边这些把我的生命是吧？也会这个，如果我们不靠着圣灵呢，啊，也会让我们有个挣扎是吧？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我你认为你挺好，你做的也挺好，你讲的道也挺好，个人认为哈，但是人不是这样，人还可以用说一些，这个你不愿意听的话，或者你做了一些善事，人反过来还这个说你别有用心啊，挖苦你是吧？那很多情况，那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紧紧依靠主，因为如果我们长存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在主面前。那么呢，你必是欢喜快乐的，你靠着主，主会，这个，因为这个，他讲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了嘛， 我们靠着主，靠着主。啊，谢谢啊，谢谢。
郝雨霞。
牧师可以听见哈、啊，就我那个感谢牧师哈、啊、兄弟姐妹的宝贵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大多数基督徒来讲，也许是每一位吧，特别是对我自己哈、啊，我觉得最大的苦就是 自己就是灵与肉的征战的这个苦，就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就是肉与灵，就是罪，就是自己的罪，与自己的身上的罪，这种征战哈、啊，就是我觉得是最苦的。就是我们哈、啊、就说的，就像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祷告哈、啊，就说的求，就说的，不是离开这世界，而是脱离那恶者。其实，恶者是吧？不是撒旦，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的恶，就说我们。一方面哈，就说的，肯定还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寄居在世界上。但是呢，我们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每天吃喝拉撒睡儿啊，我每天还要怎么要工作挣钱，又怎么就是过着世上的生活。哎，另一方面我们就说跟着主，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就经常两边跳跳来跳去，有时候就骑在墙上。不知道是跟随主啊，因为当就是这个，神的国和义，就是跟这个世界上就说的大部分就是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在中间经历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我觉得是最苦的，我就分享了这点。
是的，制服自我，背十字架，这个是极其痛苦的，啊，这个是极其痛苦的，就是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把我们的肉体制服，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喜欢追求最终之乐的。他的本能，对吧？这个，所以圣灵与肉体相争啊，这个制服肉体，这是真的苦啊，这是真的苦。我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最苦的一个时刻啊，最苦的一个时刻，大概就是，圣经的记录的哈，就是这个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小姊妹啊，因为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到了大概15岁、14岁左右的时候，她常常割腕自杀。她那个时候她没自杀啊，她就是拿刀割自己。啊，在自己的大腿上、胳膊上，离了很多口子，啊，他看到那个口子流血，我说你不疼吗？他说疼，但是呢，他说我的心灵更疼，是吧？他说，我借着让肉体流血，减轻我心灵的疼痛。哎呀，当时我心里的感受啊，真是很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了解哈，其实很多时候人的心灵的痛苦比他肉体的痛苦要大。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于我们，就是物质上的某一些损失，而是当物质损失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边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智慧，乃是凭着对主的信，那我们的价值系统的转变，啊，在基督的爱里，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的苦难。好，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要继续讨论下去，可能还会很多，是吧？我们要必须要往前走了啊。在我们休息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先把第十章，第九章呢，我们就这样就过去了啊。这个，那我们再继续，我们把第十章读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格拉逊哪，你有祸了。伯塞大雅，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十章已经读过了。因为咱们刚才讨论第九章的经文呢，脑子可能还在那儿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我们再回来进入第十章。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去休息一下，我们就休息到11:30，休息到11:30，然后我们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